看到那个3月10号将要实行的这个政策，我第一个感觉呢，这个政策呢是个信号啊，它标志着中国人这个新一届政府的它的开放呢是有限度的，这是我的第一感觉。所以开放呢是有限度，这很明确。就是以前我们只知道开放啊，向西方文明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是吧？现在我还知道开放是有限度的。我一直认为开放应该放在改革前面啊，首先是开放，而且是向西方文明国家向文明开放啊。那么那个有了开放才会有改革，不然的话改革呢就受限制的。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开放呢是有限度的。
总体的评估一下，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去30年以来，言论自由度啊，有很多的人都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是越来越宽泛了，自由度越来越高了。我们说的是这个平均水平啊，您也同意吗？
啊，完全同意。我本人认为，改革30年来，言论自由度在中国是逐步提高的，哪怕就是今天加强了控制，它依然是个事实。今天我们能讨论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在30年前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人为此丢了脑袋。但是不是与时俱进就要需要讨论了啊？我觉得这次是有一点有违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形式的。
那么也有一些的评论在猜测哈，有可能是习近平主席他现在呢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由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还说可能就是习近平领导的政府的一个他的执政期的一个大方向的政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个人的那个观点，但是呢我想可以把它解读分成两部分。首先呢，它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创造，这还是来自过去的经验啊，文革前呢，中国一直是这样做的。从维稳几十年看来，在领导人眼中，他们认为它是有效果的，所以他这次还要用一下。而且呢，从领导人的多次讲话里面看，认为前面30年还是有许多经验要借用的。那么这次呢，可以证明这是一次借用啊。那么第二点呢，其次呢，我认为外面的媒体呢，对中国的国情是不利的，他们是认为需要阻挡。而且他们并且认为是可以阻挡的啊，这就是当前现阶段政府的阶段性的措施，它基于这样两个出发点。
那确确实实要说到外媒对于中国的一些评论，其中不乏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批评，也有人反击说其实西方一些媒体是唱衰中国。那么如果都是说让这些可能存在的唱衰中国的这外媒的这个信息都回归到中国的受众那儿，由他们所接受，是不是确实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各方面政策的落实可能会带来一些阻碍的影响呢？
我想这可能也是来自一些错误的结论吧。实际上西方唱衰中国在前面30年和49年以后唱衰中国的比现在严重的多。毛泽东在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这样害怕。我们不能过早下结论他这样的效果如何。我觉得创造者也不能这样下结论，因为形势比人强。当然以某些高位权势者是看不清市场和世界潮流，他只看到自己的肌肉就下这样一个决策。但是呢实际上他应该来说比较不符合现在的历史潮流。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它可能会产生的这个效果。我们暂且不提大的中国以外的海外媒体的运作可能会因这个政策的正式实施呢受到怎样的影响，那么来看看自媒体。自媒体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媒介，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不仅是接受也可以发布信息转达信息。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自媒体它这个特点自发自由性无序性啊，那么和中国当前的新闻制度有没有可能 就是形成兼容并存的这样一种格局呢？
我认为自媒体的自发性、自由性、无序性和中国当前的新闻制度是不能兼容并存的，
不能兼容并存，
双轨的发展、
嗯、
我认为它只能拉大官方媒体和民间声音的距离，导致民意撕裂，把西方文明当作洪水猛兽是很危险的，何况水来了用土是挡不住的。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就一定要改革开放，这一点普通的中国人和统治者大家都应该明白，这是不能倒退的。邓小平我记得也说过，他说过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嗯，那么您觉得这个措施有可能对自媒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的自媒体使用者
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打压是无效的，一定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在毛泽东这样的高压文革期间他也没有全部解决。那个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时候，他就说过子产不毁乡校，他就认识到所有的言论用堵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定要是引导。那么我想想，我们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等政策一样，实际上骨子里都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一种半投降。它的进步意义首先在于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其二才是向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学习他们的文明。这次可以说是一次全面的阻挡外媒，这等于是部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阻挡了许多对中国发展有帮助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网络科技呢，它是伴随着新科技的新时代事物，前三十年根本就没有，所以我们不可能从政府过去三十年的从政经验中找到对付的方法。那么现在用三十年前的封闭和阻挡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你看，阻断谷歌和脸书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上一届政府没有解决好，现在更进一步的封闭就会给人以倒退的形象，这对中国的发展、对政府的那个创造和谐的社会都是没有帮助的。